布道时，洗盆体现出来的信仰。出埃及记30:17-21，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样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会幕院子里的洗盆，材料用青铜做成，始终盛着水。宗教含义，青铜代表着对人类所有罪孽的审判，为了承担人类所有罪孽的审判，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将天下所有罪孽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此，洗盆的含义是通过相信我们所有的罪孽，借洗礼转嫁到了耶稣身上。在会幕里注视的祭司进入会幕之前，还必须在洗盆里洗手洗脚，从而避免死亡。青铜代表着对所有罪孽的审判，洗盆的水代表着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并借着洗礼将世人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换句话说，耶稣接受了转嫁到他自己身上的所有罪孽，并承担对这些罪孽的审判。洗盘中的水在旧约圣经中代表会幕的蓝色线，而在新约圣经中则代表着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马太福音3:15，彼得前书3:21。因此，洗盆指耶稣的洗礼，它使我们确信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包括我们现实罪，并在2000多年前通过接受使徒约翰的洗礼，立即清洗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义人因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而获得了重生，他们是那些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所体现出来耶稣形式而获得罪孽赦免的人。但是，由于即使已经获得罪孽赦免的义人，他们的肉体也有缺陷，因此他们只能天天犯罪。这些罪孽就叫做现实罪。已经获得了罪孽赦免的义人解决现实罪问题的地方就是洗盆。无论什么时候义人犯了现实罪，他们就来到会幕院子的洗盆，在那里洗手洗脚，因而他们确信神的赦免预言，耶稣就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现实罪。在圣经里，水有时候指神的预言，但水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耶稣的洗礼。在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约翰福音15:3说，借着我对神所说的话，你已经成洁无罪了。洗盆使获得罪孽赦免的圣徒有了主借水宽恕他们所有罪孽的证据，无论我们的肉体有多么的不足。彼得前书3:21-22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在这几句话前， 彼得解释挪亚时代水的宗教含义。换句话说，即使挪亚已经警告过罪人，被罪孽禁锢的灵魂有关洪水会洗清最初世界的污秽，但只有八个人借着水而得救。那时洪水淹没了那些从不信神的话的人。现在彼得从那次洪灾事件中得出了耶稣洗礼就是水的影像。因此洗盘是我们得救时和得救之后在神面前再次确认我们得救的地方。借着信仰拯救出罪孽的信徒应相信洗盘的水，耶稣的洗礼青铜，神对所有罪孽的审判，和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下。尽管我们充满了各种弱点、缺点，使得我们几乎认识不到自己是义人，但我们只要相信耶稣的洗礼，承担罪孽，水，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罪孽的审判青铜，我们就是完全的义人，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即他已经拯救我们所有罪孽和对这些罪孽的审判，我们就能始终成为无罪的义人。我们相信的神晓谕我们，耶稣已经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流血并承担了对罪孽所有的审判，从而完全拯救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神将洗盘放入会幕院子里，为的是我们能确认我们的信仰。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是完全拯救出罪孽的人。你已永恒地赦免了所有的现实罪了吗？在最后的晚餐中，和门徒吃完剩余的面包饮过酒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用水为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洗脚，因为他已经通过洗礼转嫁了所有门徒的罪孽，他要将洗盆的真理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接受洗礼后，他将作为替罪羊被吊在一棵树上偿还罪的公价。因此，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尽管他们在相信他之后仍然有缺点，但他们再也不是罪人了。同样，耶稣为他们洗脚的事实，使他们确信真理的语言，见证了耶稣已经清洗了世间所有的罪孽。这就是信徒们能够始终向世人传播耶稣是救世主，传播神已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至二十节，洗盆就是让那些借着相信真理而拯救出所有罪孽的义人牢记耶稣的洗礼，并使他们确信神已经赦免他们罪孽的拯救。圣经没有记载洗盘的大小，会幕中任何物品的大小均有记载，唯独洗盘的大小没有记载。这向我们表明，神的儿子耶稣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的工作是极其巨大的。他还告诉我们，拯救我们罪孽及赦免我们审判的耶稣的爱是无限的。洗盘显示出来神的伟大的爱是不可衡量的。人类只要活着就注定要即时犯罪，但是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将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永恒地清洗了我们的罪孽。洗盆是融化了在会幕里做工的妇人们所拥有的青铜镜而制成的。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第八节，这意味着神在罪人的身上点燃了拯救之光，并清除了他们的黑暗。 真理的语言照亮了隐藏人们内心深处的罪孽，永久地清洗了他们的罪孽，赦免了他们的罪孽，使他们成为义人。换句话说，洗盘验证了耶稣借着神的语言完全拯救了罪人的真理。洗盘也是用青铜铸成的。你知道青铜用于制造洗盘的意义吗？更精确地说，它告诉我们，耶稣通过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背负到了十字架上，并替我们接受了审判。事实上，是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孽受到审判，但借着洗盘的水，我们可以再次确信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已经清洗干净。相信这一点的人成了借信仰受审的人，因此他们无需再接受更多的审判。盛满水的洗盘告诉我们，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耶稣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孽，并完全将我们从罪孽中拯救了出来。他已使我们清洁。换句话说，洗盘是获得罪孽赦免的义人以清洗他们罪孽及得救的肯定证据。燔祭坛意味着罪孽的审判，而洗盘涉及会幕材料中的蓝色线。他告诉我们，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借着洗礼已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当我们打开和跨入会幕院子大门时，我们就进入了圣地，经过燔祭坛，然后经过洗盘。只有借着信仰经过燔祭坛和洗盘的人，才能进入到神居住的会幕。只有相信会幕外院里的洗盘的真理，并获得罪孽赦免的人，才能进入圣地。如果有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圣地，那么圣地就会喷出火，吞没他。亚伦的儿子也不例外。事实上，其中一些人就因此而丧生。利未记第十章一至二节，那些无视神承担我们罪孽及审判的义，并漠视这一真理的人，将会因他们的罪孽而死亡。那些想通过自己思想进行信仰进入天国，而不是相信神及其复杂的拯救的人，将毫无疑问会受到罪孽的审判。正因为他们不可避免的罪孽审判，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耶稣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完成了我们罪孽的拯救，使我们得以进入圣地。相信了这个真理，我们才完全拯救了罪孽。神在创世之前就已安排好了拯救人类罪孽的计划，并让我们通过圣经上蓝色线、耶稣的洗礼、朱红色线、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及紫色线、神成了人，这样真理详细地了解他的意志。根据这个计划，借着这些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所体现出来的耶稣工作，他确实将罪人们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约翰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十至又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什么是拯救的见证呢？借水、血和圣灵赐予我们拯救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神的儿子的见证。约翰前书第五章六至八节。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相信的水和圣灵福音，才是神洗涤我们罪孽，使我们成为他子民的证据。我们要拯救出罪孽，进入圣地，品尝神赐予的生活面包，生活在他的恩典之下。 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通过相信清洗我们罪孽的水和圣灵福音，我们必须团结在神的教会周围，借着信仰得救生活。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才使我们得以在他的教堂品尝神的话语，团结在他的周围，作为义人活着，祈祷就能被神听见。当我们相信了这个真理，我们就能成为具有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信仰的义人，就能在神的面前沐浴着他的恩典。信仰的生活只有借着相信水、蛇和圣灵重生的神的子民才能享受。全身心相信耶稣的洗礼、他的流血和死亡，相信耶稣本身就是神，我们才能得救。使我们能生活在神的教堂里的信仰，就是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信仰。现在许多人会说，我们要做的一切仅仅就是相信耶稣而已，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不要将我们的时间浪费在无用的谈话上，只要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去相信就可以。对于这些人，我们好像在基督教中只是麻烦的制造者，但完全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罪孽赦免而相信耶稣，那么他就必须面对永恒的审判。不完全相信水、血和圣灵的福音，是一种虚假和有缺陷的信仰。他当然不会相信耶稣就是救世主。如果我要赢得一个陌生人的好感，盲目地对这个陌生人说，我相信你，这个人会认为这个朋友肯定完全相信我，并且对此感到高兴吗？相反，他或许会说，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如果我对他说，但无论如何，我仍然相信你，并用热切的双眼看着他，使他有好感，他就会高兴吗？他很有可能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脊梁骨的马屁精，只是想认识他，迎合他。神对盲目相信他的人是不会喜悦的。当我们说，我相信神，我相信耶稣就是罪人的救世主，在认识和相信耶稣已涨价了所有罪人的罪孽后，我们必须承认对他的信仰。如果我们不经思考或盲目的相信，我们就好像没有性格一样，那么我们绝不会得救。只有在我们首先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如何消除我们罪孽后，我们才能得救。当我们说相信某个人，我们应确实信任这个人，因为我们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认为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信任某个我们不了解的人，只能说明我们在撒谎，或者我们就是个傻瓜。因此，当我们承认相信耶稣，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耶稣是如何消除我们罪孽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最后的时刻被神抛弃，并作为神重生的儿女进入天堂。引导我们进入天堂的真实信仰，就是蓝色、紫色和棕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信仰。换句话说，真正的信仰是相信水、耶稣的洗礼、血、耶稣的死亡和圣灵、耶稣是神，以拯救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拯救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并相信他。因为只有这样相信，才会将我们引向拯救。一个人的信仰全与不全，决定于这个人是否认识这个真理。只有在我们全身心的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之时，我们才能做到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他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是拯救我们出罪孽的真正的信仰。洗盆是拯救的证言，神已赦免了我们的罪孽。洗盆盛满了水，它就放置在圣地的前面。洗盆是我们提醒自己已经获得了罪孽的赦免，并断言借信仰接受它的地方。它是神已经清除信徒所有罪孽的证据。就像在圣地中行事的祭司在弄脏时用它洗手洗脚是一样的，那些已经获得罪孽赦免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犯罪了，都可以提醒自己，并通过神的语言再次确认耶稣已经清除了这些弄脏他们的罪孽，并替他们接受审判而成为他们的赎罪。我们玷污自己，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天天犯罪。通过什么我们才能洗脱玷污我们的这些罪孽呢？我们通过相信耶稣这位王中之王，借他的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宽恕罪人们所有的罪孽。只有在我们相信耶稣借他的洗礼已将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的真理时，我们才能获得罪孽的赦免，并清洗我们所有的现实罪。换句话说，只有在我们相信了神已经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清洗我们所有罪孽这一真理时，我们才能清洗现实罪。我们必须具有认识和相信洗盘真理的信仰。离开对洗盘的信仰，我们就绝不能进入到神居住的圣地。我们的行为不可能总是完美无缺，因为我们的缺点，我们有时会犯罪。然而，神赐予我们的拯救是完美的，因为神的语言是完美的，因为神借他完美的拯救已经洗脱了我们的缺点。我们借信仰可以大胆地进入圣地，不经过洗盘的人是绝不能进入圣地的。我们借着信仰，既相信耶稣在2000年前降临世间，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揭示出来的水、血和圣灵的福音，清除了世间所有的罪孽。若不能相信神已经免除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无罪，那么我们就不能进入圣地。由于不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我们就不能进入到神的圣殿。如果我们不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不能因相信神的话而得到来到他日柱前的赐福，不能向他祈祷，接受他的恩典，以及他的仆人和信徒生活在一起。只有在我们相信神已经通过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拯救了我们时，我们才能和信徒一道生活在神的教会里。洗盘最终确认我们被拯救出罪孽。神就是将洗盘放在圣地前面，并盛上水，为的是给那些相信罪孽赦免的人确认信仰。这个洗盘是清洗义人那被污染的良知。让我们读一下约翰前书第二章一至二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们的罪。阿们。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有一位辩护者应父父，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用水洗净了义人受玷污的心灵。 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最后的晚餐时，耶稣将他的门徒召集在一起，在洗盘里倒入水，开始为他们洗脚。当我施洗时，我承担了你们后来所犯的罪孽，我在十字架上替你们承担了审判，我还将你们以后所犯的罪孽也转嫁到我自己身上，我成了你们的救世主。在赎罪的最后晚餐中，耶稣为信徒洗了脚，就是宣告这一点。耶稣向拒绝洗脚的彼得说，我所做的事你现在不理解，但之后你就会理解。约翰福音13章第7节，耶稣要成为那些确底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完美的救世主。对于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的人，耶稣成了他们永恒的救世主。洗盘的用途，洗盘是用于洗脱祭司在会幕中为神做奉献时所有污染。祭司在宰杀祭品、出血并将之割成一块块时为神做奉献。为以色列民赦罪时弄到身上的污垢是要清洗。当祭司在做奉献弄脏身体时，他们得用水洗去。洗盘就是洗涤这种污秽的地方。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犯罪，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又无论什么时候因违法神的戒律而受污，我们都必须用洗盘的水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无论什么时候祭司触摸到任何脏东西，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得用水洗去身体上的固体物。同样，无论什么时候相信神的人触及到脏东西或不干净的东西，都用洗盘的水洗涤这种污秽。简短地说，洗盘的水是用于洗涤重生人的污垢，因此洗盘包含着神的怜悯。洗盘的含义不是我们可以任意地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而是对相信耶稣的人是绝对必须的条件。神规定了会幕中所有物品的尺寸，具体规定高几轴、长几轴、宽几轴，但他没有规定洗盘的尺寸，这是只有洗盘才有的特点。这体现出弥赛亚无尽的爱赐予每天犯罪的我们。在弥赛亚的这份爱中，我们发现了他的洗礼，一种按手洗脱我们罪孽的形式。因为祭司履行职责弄脏身体时得使用大量的水来洗涤，因此洗盘的尺寸是取决于这种需求。因为洗盘用青铜铸成的，无论什么时候祭司用水洗涤时，他们都会想到对罪孽的审判。在会幕中做义工的祭司得用洗盘的水洗涤手和脚上的污垢。如果说青铜代表着神的审判，那么水就代表着罪孽的洗脱。希伯来书10章22节说，我们的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提多书3章第5节说，借着重生的洗礼和圣灵的更新，就如同这些话语一样。新约圣经中的话也告诉我们，用洗礼之水洗脱污垢。如果祭司用洗盘之水洗脱了他们生活中的污秽，我们作为今天的重生基督徒，借着相信耶稣的洗礼，洗脱了我们在生活中所犯下的所有现实罪。旧约圣经中洗盘之水向我们所示弥赛亚降临世间，接受约翰的洗礼，洗脱了世间所有的罪孽。通过圣经，神晓谕我们说，不仅以色列民犯下的所有罪孽，而且整个人类历史所有人们犯下的现实罪，都借着他接受约翰洗礼，全部转嫁到耶稣身上。 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中说，你暂且使我，我理当尽诸般的义。通过接受人类代表约翰的洗礼和按手相同的形式，耶稣将我们所有罪孽斩架到他自己身体上。因此，相信我们所有罪孽借他的洗礼斩架到耶稣弥赛亚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洗脱内心所有的污秽罪孽。因为相信这个真理，我们已将我们所有的罪孽斩架到耶稣的身上。我们应做的一切，就是相信神的儿子已将世间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成了全人类完美的祭品，从而拯救我们所有的罪孽。你内心相信这一点吗？能真正做到相信弥赛亚成为我们自己的祭品的人，就能永恒的得救。相信耶稣的洗礼也能解决现实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如何洗脱我们的现实罪了吗？因为祭司已用旧约圣经中洗盘的水清洗了他们的污秽。在新约圣经时代，我们相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完成了神的义，从而获得罪孽的赦免。最后，借相信真理，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得到了洗脱。当以色列民为神做献祭时，他们将没有罪的献祭动物如山羊或绵羊带到会幕，承认他们的罪孽，通过按手将他们的罪孽斩架到祭品身上。宰杀已经接受他们罪孽的献祭动物，他们切开喉咙，取出他的血，将血洒到燔祭坛的脚上，将其余的血浇在地上。列位记第四章。通过赎罪节的赎罪祭，列位记十六章，罪人们即使一年的罪孽都得到了赦免。最后，我们以旧约圣经中赎罪祭相同的方法获得了罪孽的赦免，即相信赦免我们罪孽的弥赛亚，他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旧约圣经中的按手和新约圣经中耶稣接受的洗礼是相同的。弥赛亚处理我们的罪孽，洗脱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并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神通过弥赛亚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完全地拯救了我们时，我们还有什么罪孽需要宽恕呢？我们必须牢记和相信，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的罪孽而犯罪，所有这些罪孽完全被借着水和血降临的耶稣基督给洗刷干净了。即便是我们相信神，但由于我们的缺点，我们会陷入弱点和罪过的泥潭之中。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派弥赛亚降临世间，让他通过洗礼将人类所有的罪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并牺牲了自己，将燔祭坛和洗盘置入会幕之中。神要我们在步入圣殿，即神的屋之前，清洗我们日常所犯的现实罪。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日常的忏悔祷告就可以清洗我们的现实罪。相反，是我们对弥赛亚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的信仰，才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神规定义人在信了耶稣后，再犯错误和犯罪或者做错事，他们应相信弥赛亚，即洗盘之主所接受的洗礼而洗脱罪孽。许多人倾向于将耶稣承担罪孽和他为所有罪孽承担审判看成是同一件东西，将他们盲目地混为一团。但因为我们的弱点，日常生活中会犯有现实罪， 罪孽的洗涤和审判是两回事。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和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亡，是为了将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为这些罪孽受审，从而完全拯救了我们。借这种信仰，我们可以立即接受罪孽的审判，因此我们日常所犯现实罪的问题必须通过相信弥赛亚的洗礼来解决。只有把洗礼和十字架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单一完整的拯救。这就是罪孽完全赦免的真理。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将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相互分开，并思考和相信他们。当祭司杀死会幕中的献祭动物时，他们的衣服被污垢和四溅的血弄脏，我们简直想象不出来他们有多么的污秽。祭司得洗去这些污秽，但如果会幕院子里的洗盘中没有水，他们就洗不成。无论是大祭司还是赦免了一年罪孽的普通祭司，若不用洗盘中的水洗清身上的污秽，那么这个人只得在生活中背负着罪孽。即使大祭司身上有各种污秽，因为会幕院子里有洗盘，他们总是能洗刷干净。即使祭司被完全赦免了一年的罪，仍要通过这般洗刷日常的罪孽，这个人才能算清洗干净。神安排为他做献祭的祭司用洗盘这般洗脱了他们的污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为何将洗盘放入会幕之中。我们也会知道神将洗盘放入燔祭坛和圣殿之间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洗盘？洗盘中所隐含的真理见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在赎罪节上，在和门徒吃过最后的晚餐后，耶稣就开始为他们洗脚，从彼得开始先洗。当耶稣为他洗脚时，他让彼得伸出脚好使他好洗，但彼得拒绝接受，说：我当为你洗脚，我怎么能让你为我洗脚呢，我的主？彼得拒绝是因为他认为老师给门徒洗脚是不合适的。我怎么能让我的老师为我洗脚呢？我不可以。彼得谢绝了耶稣的建议。耶稣在此说的话是极其重要的。我做的事你现在不理解，但以后会明白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你不明白为什么我得为你洗脚，但这对于解决你现实罪是极其关键的。从现在起，你会犯有许多的现实罪，但我已经将你们未来的现实罪全部转嫁到我自己身上，而且因为这些罪，现在我必须在十字架上流血。因此你必须知道并相信，我就是关心你们未来现实罪的弥赛亚。在彼得看来，弥赛亚为他洗脚只是不合乎伦理，这就是他拒绝接受洗脚的原因。但耶稣告诉他说：你以后就会明白的。于是为他洗了脚。只有在我为你洗脚，你才能和我有关系。你现在不理解为何我要为你洗脚，但在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及升入天堂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你洗脚的原因了。因为我就是弥赛亚，我已经借洗礼斩嫁了你未来的罪，通过成为你们罪孽的祭品，我成了你们的救世主。至神所说，这个时候彼得一点也不能理解，但在神复活后他才认识到。诚然， 这是洗脱我们现实罪孽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能犯现实罪孽。主为我洗了脚，因而我相信他接受了使徒约翰的洗礼，已将我们的现实罪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了。耶稣的洗礼掌管这些未来的现实罪。耶稣借着洗礼将这些未来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并将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而承担了所有罪孽的审判。死后重生，他彻底而完全地拯救了我们的罪孽。只在一会儿之后，在他辜负了耶稣三次以后，彼得才认识和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般说话的原因。有一种影像，即水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里影像一词的意思是通过记号或者样式表示出来的影子。就如同新约圣经中的人物在旧约圣经中都有一个对应的人物一样。所以前面文章中明确的宣布，耶稣的洗礼是旧约圣经中水的影像。在旧约圣经中，在赎罪节上向神做赎罪献祭获得赦罪时，代表以色列民的大祭司得在祭品上按手，并承认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孽，已将他们的罪孽转嫁到祭品身上。这种按手的方法和耶稣洗礼的形式是一致的。在旧约圣经中，由于祭品接受了所有以色列民转嫁到他身上的罪孽，而不得不流血致死，切开喉咙，迅速地流尽全部的血液，然后祭司剥开皮肤，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用火焚烧，向神敬献肉体。弥赛亚是旧约圣经中献祭的真实品，他降临世间，通过按手接受了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死亡。今天你我借耶稣基督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完全地接受了我们罪孽的赦免。我们必须相信这些罪孽早已借着耶稣接受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洗刷干净了，从而清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现实罪。我们必须认识和相信这一点。只有在我们相信耶稣已将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并借着洗礼清洗干净时，我们才能赦免所有的罪。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犯有现实罪，我们都应该确认对水和圣灵的信仰。仔细考虑一下，这些现实罪早已借着耶稣的洗礼和他的十字架被赦免了。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失去拯救。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受到这种犯罪感侵袭，都能迅速地回复。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了义人所犯的日常罪孽，神给他们洗盘的目的就是让借着水血和圣灵而生的义人，通过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他们的现实罪。神要从在会幕中做义工的妇女们中收集和融化他们使用的镜子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些镜子本身就会反射，无论我们什么时候犯有现实罪并陷入绝望之时，我们都必须去洗盘、洗手、洗脚。洗盘的作用是提醒我们，耶稣在接受约翰洗礼时，已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 是为了将这个真理传授给已经获得罪孽赦免的义人，我主才晓谕以色列民融化妇女们使用的镜子，做成了洗盆，装入水，让祭司用水洗涤他们手和脚上的污垢。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造物主，是人类的救世主。我们必须牢记弥赛亚以肉身降临世间，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已将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犯有现实罪，陷入我们的弱点，或暴露我们的弱点时，我们都必须相信弥赛亚以肉身降临世间，接受洗礼，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而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不能牢记这一点并相信它，即使我们已经获得罪孽赦免，我们都会受到现实罪孽的束缚，并重归于旧的罪孽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天天相信，由于我们的弱点和缺点犯下的所有罪孽，早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转嫁到他身上。我们每天都得牢记，再次相信并断言，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已将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并将他们洗刷干净了。如果相信耶稣却不相信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得到罪孽的赦免。即使人们已经获得了罪的赦免，没有一个人不犯有现实罪的。因此，不相信耶稣的洗礼，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神的意志绝不会满足每一个人的。这就是为何神派遣他儿子接受约翰的洗礼，并让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罪孽已通过了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转嫁到他身上，并且他将世间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和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承担我们所有的审判。相信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我们便获得了罪孽的赦免。相信这一真理，我们就可以赦免所有的罪孽。全心全意地相信神的爱，我们才能达义。但我们的肉体仍然只有缺陷，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每天牢记洗礼，并始终提醒自己信仰的这个原因。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暴露出缺点和弱点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有了罪恶的念头和受玷污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行为偏离了正道，只要我们牢记借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已经转嫁他身上了，并再次相信这个真理，以洗脱我们的心灵。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我们都必须在神的原则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孽。我们必须再次相信，所有这些罪孽早已借着耶稣的洗礼转嫁到他身上。已通过耶稣洗礼的工作清洗罪孽的我们，必须相信这项工作，从而清洗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罪。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绝对的牢记并相信自己已通过耶稣的洗礼清洗了我们所有罪孽的原因。我们现在已解释了为何神将洗盘置于燔祭坛和会幕之间的原因。神将洗盘置于燔祭坛和会幕之间的原因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时，我们必须使身体和心灵都是干净无污的。即使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洗礼和十字架完全赦免了我们罪孽，成为义人之后，我们的心无论什么时候犯罪，仍易于受玷污，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就是这个原因， 当我们经过燔祭坛走到神的面前时，必须清洗身上的污秽。因此，即使我们只有少量的污秽，也不能走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将洗盘放入燔祭坛和会幕之间，为的是方便我们用洗盘之水洗刷自己，干干净净地来到神的面前。什么样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是无愧的良心呢？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将耶稣的洗礼定为神面前无愧的良心。这里无愧的良心就是相信通过在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耶稣已经洗脱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包括日常生活中所犯的现实罪。为了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我主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从而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为耶稣的身体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得在十字架上死亡。如果我们或是并不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那么我们的良心就是邪恶的。这就是为何我们必须相信他洗礼的原因。虽然凭我们肉体，我们不可能活得百分之百完美，至少在我们的良心上来说，在神面前我们有无愧的良心。在半个世纪之前，朝鲜的一切毁灭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之中，国外的大量捐助涌入国内以解救我国的困境。按理来说，孤儿应该首先得到这种救助，而相反，有些肆无忌惮的人却将之纳入自己的腰包，积聚自己的财富。他们是没有良心的。当国外捐赠的奶粉、面粉、毛毯、鞋子和其他用品由染作者送来，为的是衣不蔽体和忍饥挨饿的人们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他们又何曾会想到有贪官和骗子移作他用呢？良心好的人会在穷人中公平地分发物品。那些不是将外国捐赠品看成是积聚自己财富的机会，而是在饿得要死的穷人之中公平地分发物品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什么觉得羞愧的，因为他们有好的良心。不能这样做的人会被他们的良心指责为小偷。当然，如果这些小偷即使从今天起回过头来，相信耶稣的洗礼仍然能够清洗他们的罪孽。为了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以赦免我们的现实罪，耶稣降临到这个世间，接受了洗礼，接受了约翰的洗礼，耶稣就立即洗刷了我们的罪孽。我要指责那些不信仰他洗礼的人，说：什么使你如此傲慢，连他的洗礼都不相信呢？你相信什么样的信仰呢？离开对他洗礼的信仰，你能进入天国吗？如果你确实要做一位有良心的人，那你必须通过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洗刷掉我们所有的现实罪。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内心相信耶稣已将我们一生所犯的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并洗刷干净。这就是为什么在走到十字架上之前，我们的弥赛亚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原因。耶稣曾对一位通奸的妇人说：我既不责备你，也不审判你。为什么？因为耶稣也已经将那妇人通奸的罪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还因为耶稣承担了该罪孽的审判。他说：我是可以审判你罪孽的神，但相信我洗礼就可以洗脱你的罪孽。因此，相信我就是能拯救你的罪孽。借着信仰，还可以赦免对罪孽的审判， 洗脱你所有的罪孽，清洗你良心上的罪孽，喝我的水就可使你不再污秽。今天你我相信耶稣就是拯救我们罪孽的神，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拯救了我们罪孽，并清除了这些罪孽呢？我主通过洗礼清洗了这些罪孽，我们现在可以带着无愧的良心走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接受洗礼，将我们的罪孽斩在他自己身上，清洗了这些罪孽，将他们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审，死后重生。很久以前，耶稣降临到世间，生活33年后，他将我们所有罪孽斩架到自己身上，并通过洗礼清洗了所有的罪孽。通过将我们的现实罪斩架到他自己身上，并加以洗脱，我主使我们能走到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并通过耶稣的牺牲而审判了我们的罪孽。换句话说，借着信仰主，我们可以称神为父，并出现在他的面前。因此，那些相信耶稣借着水、血和圣灵行事的人，是至于无愧良心的人。相反，不相信主的义举、他的洗礼和复活的人，确实为邪恶的良心。今天许多人因为迷信的信仰，对神的话不那么严肃。许多说谎者抛弃了神的话语，好像它只是一种装饰品。他们只传道我们应好好的信仰神，以进入天国。要拯救时，他们就谈论神十字架上的血，错误地认为他们得爬上三祈祷和斋戒，就可以通过肉身遇见神。虽然他们相信这个是绝对荒唐错误的，他们说，我受罪孽的觉母，所以我整夜都在祈祷，神啊，我犯了罪，我相信你，我的主。那天我只在晚上感到痛苦，但之后我整夜祈祷，天亮时，我突然感到有一团火袭向我，就在这以后，我变得明朗了，我的内心所有的罪孽都被洗得洁白如雪。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重生了。这种思想是人造的，无知和愚蠢的。他们认为神的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牢记，神将多次的惩罚那些胡说八道、欺骗别人的人，并将他们引入地狱之火。我的耳朵痛得厉害，但我相信神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就得以医治。所以我忍受着疼痛，说，主啊，我相信。当我相信这一点时，我的疼痛完全消失了。我有胃溃疡，所以我每次吃一点点的东西，我的胃变得非常的糟糕。在我吃东西之前，我就祈祷，主啊，我疼得厉害，你说你能听到我借信仰的所有的祈祷，我相信你的话。当然，我没有了消化问题。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人们通过神的话而没有遇见神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他们不相信神语言的假信仰。这些不是通过神的语言获得对祈求的回答，而只是宗教信仰。他们不是通过神的语言来相信神，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势和经验相信错误的思想。令人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今天的基督徒中有许多这种神秘主义者，同样将神的语言置之度外，而根据自己的情势或者经验盲目地相信耶稣，只是一种迷信的信仰。有些人尽管不相信神的话语，而却声称相信耶稣。 他们应当检查自己是否恶魔缠身了。我在祈求时遇见了耶稣，耶稣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强烈祈祷，我的病痊愈了。任何人只要有一张嘴都可以这么说，但可以明确的是，它不是神赐予的信仰，而是撒旦赐予人的假信仰。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主将自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当今时代，神是不是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呢？他是不是以一种幻觉和一个梦幻展示在我们面前？他脚上拖着沉重的脚镣，遍身鲜血，头戴着刺冠，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为你承受的折磨，现在你能为我做什么呢？神就是这么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吗？简直胡说八道。然而，仍然有人有了这种梦境以后，在神的面前许愿：神啊，我将成为你的仆人，在余生全心全意地侍奉你。我将在这里建造一所祈求屋，我要在这里建造一座教堂。我余生将背负我的十字架，在全国全世界见证你。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在街道上或者公共场所遇见忠诚的传道师，毫无例外，他们是神秘主义者。他们在梦中看见耶稣，或是在祈祷时听到神的声音时，就说他们决定这么生活。但是神只通过他的话语展示自己，他在梦中或我们祈祷时并不会向我们说话。特别是这个年代，他的话语已经全部晓谕了人类。梦来自人类的意识的复杂思维。这些人有这么一种梦，是因为对耶稣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就是想得太多了。当你的思想在入睡前考虑着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在梦中你牵挂着这个问题。同样，梦也是由你的自我意识产生的。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想得太多，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梦。它们和信仰全然没有关系，它们仅仅是身体变化或者小意识的反应。就是这个原因，人们对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想得最多。在他的梦中，神头顶戴着一顶刺冠。这个梦本来并没有什么缺陷，但若对这个梦太认真，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如果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满身是血，说：你能为我做什么呢？你的余生将为我做苦行僧，至于我，将没有任何财产。这时会怎么样呢？有许多愚蠢的人会放弃他们的财产，也这般生活。有没有人会因为这个梦而受到惊吓，认真起来，或者因它而改变生活呢？这只能是神秘主义者。神通过他的话语遇见我们，他不是我们梦中遇见或者祈祷时出现的影像。神的语言写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只有在我们听到向我们布道的语言，并在内心接受它，我们才能通过他的话语遇见他。换句话说，通过他的话，我们只有通过他的话，我们才能遇见神。是借神的话，我们才认识到耶稣通过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斩架到他自己身上。听了他的话，我们才能在内心相信他。为何耶稣死亡在十字架上的答案也可以在他的话里找到？因为耶稣接受洗礼，将我们的罪孽斩架到他身上，才得以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拯救了我们。通过他的话，我们认识了神。通过他的话，我们开始相信他。耶稣基督是神，这是众所周知的，全世界都相信他。如果不是神的书面语言，我们如何能做到相信神呢？假如没有神的语言，我们怎么能遇见和相信消除我们罪孽的耶稣呢？如果没有神的语言，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纸空文。这就是我所想的，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思想，但这不是真理。如果我们内心充满了虚假的东西，那么真正的真理就不可能住进我们的内心。要说的话不是这就是我所想的，而是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我们阅读圣经时，神所说的真理将住在我们的内心，并纠正我们以前的想法。你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是如何构成的呢？是不是由自己的想法构成？你是不是听说他的话语才认识和相信他，从而成为重生的人呢？借神的话语，我们才在内心认识和遇见神。就是这个原因，会幕院子大门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而成。洗盘中盛着水，意味着洗礼。耶稣借着这种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通过神的语言，我们认识到了洗礼。耶稣借着这种洗礼，将天下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因为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才认识到耶稣借以转嫁你我一生所犯罪孽的洗礼。他的话使我们在内心有了洗礼的信仰。是通过他的语言，我们才发现洗盘中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发现洗盘是用青铜做成的。在圣经中，青铜代表着审判，因此青铜洗盘的含义是，当我们在律法面前正视自己时，因为镜子有反射我们自己的作用，我们全部都注定要受到审判。就是这个原因，洗盘用在会幕中做义工的妇人们使用的镜子做成。神降临到世间，接受洗礼，死亡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这些因罪孽而不可避免要受到审判的人们。通过神的语言，我们认识到，因为耶稣接受了洗礼，他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走向十字架，承担了罪孽的审判。只有在内心接受他，并相信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得救。你怎么样？你得救了吗？在信仰神秘主义的宗派里，他们声称其会员必定知道拯救的确切日期，知道哪个月哪一天得救。宗派里的牧师在信徒面前声称见证，他相信耶稣，当爬上山祈祷时得救。他自豪地声称从未忘记重生的确切日期和时间。他们肯定和西方亚玛莎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情绪。这个牧师的信仰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没有关系。宗派宣扬的拯救和神的话语真实拯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他们自我创造出来的。自我沉迷事实上是可能的。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自己有罪，并这般反复考虑着，他们就会陷入自我的泥潭，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变得无罪。如果他们坚持颂扬这个咒语，他们会觉得自己真的无罪了。但这种感觉绝不会持久， 因此他们不久又会沉迷于自我，单调的吟唱，我是无罪的，我是无罪的。这种信仰是多么的自私、虚假、无知和迷信啊。西方亚玛莎意味着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神的语言。会幕院子的大门、圣地和至圣全部都使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事实告诉我们，耶稣成了我们的拯救之门。正如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一样，他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因此我们真心真意感谢神，因为神对我们所说的拯救是多么的肯定啊。就是这个原因，在我祈祷时，我尽量避免情绪或者做作。我仅仅是祈祷，将任何事情都留给神，并相信他。父啊，请帮助我吧，让我们将福音传播到全世界，保护和挽留我所有的义工和圣徒，赐我传播福音的工人，要福音得以传播，让信徒认识和相信你的话。这就是我祈祷时所说的话。我祷告并不会激动情绪和哭泣，迷惑人的做法并不是我们的祈祷。有些人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唤起他们的情感，他们甚至会想起早已死亡的父母来挤出几滴眼泪，假装他们祈祷被别人看中。这种装腔作势的祷告就像是一捆垃圾，只能令神作呕。但人们只要想一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会动情，并盲目地叫喊，我相信你，我的神。是不是真的意味着这类人的信仰是强烈的？如果你想一想自己的罪孽，并设法激起你的情绪，说，神啊，我犯罪了，请用你的义帮助我吧，那么事实上很容易地激起你的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和哭泣能够释放压力。许多人觉得有新鲜感，以为这就是信仰的全部，虽然他们的生活充满着烦恼，但这种情绪煽动的经历会使他们暂时感觉良好，因此他们可用这种方式过着义的生活。我们必须相信神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降临我们，我主借语言降临我们。因此你不能凭感觉等待，而必须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重要的是你在心里是否相信神的话语。当你祈祷时，不可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情绪上，甚至要把你的情绪降至适度的水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撒谎者，易接近那些容易情绪激动的人，利用他们的情绪漏洞。因为跟着感觉走，人们易丧失知识，在大精神复苏的旗帜下召开复苏会时，经常目标只是煽动参与者的情绪。但是既然我已经重生，我就不能坚持这么一种复苏。尽管我曾试图坚持，因为传播神的话语不是像那些宗教复兴一样煽动人们的情绪。因为我已从真理的语言中重生，我已经告别曾侵扰我的宗教生活的感情。我们作为聆听神的语言的艺人，能使用我们的知识，内心相信，绝不会受到感情的困扰。我们相信真理借以认识人们谈论神的语言是否真实，辨别这个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是否表现出对真理的相信。因为我们认识和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真理，在心中有圣灵。 我们认识到感情煽动仍不是真理，我们内心只有接受真正的真理。耶稣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麻纱降临我们，这是多么神奇啊！主拯救你们的爱是多么美妙啊！借着耶稣以神的话体现出来的思想工作，我们终于相信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以他诸般的义拯救了我们。你内心相信这个真理吗？布道福音的人必须在西方亚玛莎的范围内传播，也就是依照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神的话语进行传播。布道的内容必须是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听到的人必须在内心接受这个真理，并一心一意地相信它。洗盘的水可洗刷你的罪孽，耶稣借他的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并将他们洗脱干净。耶稣的洗礼指洗盘的水，这洗盘的水已清洗因罪而注定下地狱的我们，使我们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借他的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走向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致死，从而清洗我们的罪孽。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都见证耶稣承担了对我们罪孽的审判。通过洗礼和十字架，耶稣完成了我们的拯救。忏悔的祈祷绝不能洗脱我们的罪孽，因为耶稣早已借他的洗礼斩价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的罪孽早已洗刷干净。是通过聆听他的话和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才得以免除对罪孽的审判。由于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审判，我们借着对他洗礼的信仰早已经承担了罪孽的审判。诚然，我们已借信仰得救了。如此一来，拯救是极其简单方便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拯救的礼物和拯救的爱，我们就能得救。相反，如果我们不相信，就不能得救。除了神完成的拯救以外，别无他法可以拯救我们。除了神，任何别的什么也不能拯救我们。由于神在创世之前就决定以这种方法拯救我们，并完成了对我们的拯救，任何事情只能听命于神的决定。圣父决定通过他的儿子和圣灵拯救我们。在预定的时间到来时，他派自己唯一的亲儿子降临世间。当耶稣30岁，他完成了拯救工作的时间来临，神命令耶稣接受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复活，从而拯救了我们。我们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话语中了解和认识到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在内心相信他，从而得救。通过相信而获得拯救，只能在心里接受这个信仰。你相信圣经的话语是神的话吗？只有这本圣经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神和他的话语。通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认识和遇见神。通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话语，我们认识和相信他已经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拯救了我们。而且因为事实上相信这个真理的人都得救了，我们可以见证他的话肯定是具有威力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狭隘的思想来判断和衡量神的话。 而必是认识到神已多么精确地拯救了我们。依据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我希望并祈求你们聆听和相信蓝色耶稣的洗礼的话语，紫色耶稣是君王之王，和朱红色十字架及西方亚玛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神的语言。如果你将神的话置之度外，余生中用你自己的测量棒来衡量他的话语，那你绝不可能得救。如果你能认识到自己尚未很好地理解神的话语，那么你必须认真聆听前辈们所说的话，无论他们是牧师、工人还是俗人。当你在聆听他们传播的神的话语时，只要他们在神面前传播确实是正确的，你应做的一切仅仅是认识到他是正确的，并在内心相信他。传播神的话的人因为简单而不再传播，但他们所传播的话语在神面前是正确的。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在神面前传播了正确的知识，即水和圣灵的福音，蓝色线、紫色和朱红色线的真理。不管是我们从谁那儿听说的，只要是神的真话，我们只能说是，并接受它，因为神的话不会有丝毫的错误。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什么是相信呢？就是接受，就是信任。换句话说，因为神为我们接受了洗礼，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弱点托付给他，依赖他。这么做，神果真拯救了我们吗？我信任和相信神。这般相信才是真正的信仰。在许多神学家中，很难找到了解和正确相信这个真理的人。在达到洗盘之前，他们停留在会幕院子的大门，甚至不能进入院子。当他们为会幕布道时，他们尽职尽心而又敏锐地勾勒出会幕院子的大门。当他们出版有关会幕的书籍时，他们的解释会遗忘掉比会幕栅栏高出9米的智门。偶然也有人大胆地步到会幕院子的大门，但由于他们不认识蓝色线的基本物质，他们只是说蓝色就是天空的颜色，因此他们声称天空的颜色表明耶稣本人就是神。朱红色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却忽略了地球上的会幕院子的大门。紫色如何呢？紫色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君王之王，本身就是神。耶稣的神力早已完美地体现在紫色线当中，所以没有必要用另外一种颜色的线重复这个真理。蓝色线的真理就是耶稣降临到世间，接受约翰的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神学家因为不认识耶稣的洗礼，既不认识他也不传播他，只会胡说八道。没有重生的人不相信耶稣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降临世间。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借着他的洗礼斩架了我们的罪孽，并承担对这些罪孽的审判。因此他们在精神上是盲目的，不能解决神的语言问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解释神，认识神的语言。他们是这样教导的：相信耶稣，你将得救，从现在起变得善良和温顺。他们已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纯宗教，只强调善事，因为人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善良的，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也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容易受到这种恳求人类的意志变得善良的话所欺骗。 宗教也是同样的。如果你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好，或者说尽力变得神圣。这些宗教的主题就是他们高度地评价了正派的思想、努力及人类的意志。例如佛教，佛教就是强调无尽的努力和人类的意志，教导信徒以自己的努力变得神圣，说不可以杀生，追求真理，为人善良。在某些方面，这些教条与基督教的教义非常相似。基督教和佛教如此密切相关，尽管他们风牛马不相及，原因是他们仅仅都是宗教。宗教和信仰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信仰就是在我们的内心认识和接受我主赐予我们的礼物，他借神的义拯救我们的罪孽。信仰就是在内心相信主降临世间，将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审判，相信神借着水和圣灵赦免了我们所有罪孽和审判，就是信仰。你相信吗？我们必须在内心彻底相信。神已经将你我拯救出了罪孽，因此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内心相信他和接受他。这就是神真正圣宠的子民在他面前必做的事，其余的事都不重要，因为神悦爱你们，他派了自己唯一的亲儿子降临世间，让他接受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使他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审判、致死、复活，从而将你们拯救出罪孽。那么，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真理，神会觉得怎么样呢？即便是今天，如果你要成为他圣父的儿子和女儿，取悦他的心，那么你就必须相信神已经通过他的儿子赦免了你们所有的罪孽，将你们从罪孽中拯救了出来。如果你内心相信，心存感激，那你必须嘴上承认。你是不是想相信，但内心又很难相信？那么就试着用嘴巴明确地承认你的信仰。若你这般承认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就会一点一点的生根生长。信仰属于那些勇敢接受的人。让我们暂且假设我有一块真的钻石戒指，让我再假设我要把它送给你，但你们当中一个人拒绝接受，说他不能相信这个戒指是真用钻石做的，因此他会失去一个获得真钻戒的机会。信仰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位宝石专家书面陈述证明这个戒指是用真钻石制造的，他们才会相信。神已经通过他的书面语言详细地告诉我们，他赐予我们的拯救是真实的。任何人因为神的话语见证而相信自己获得的拯救，就是信仰之名。我很难相信这是真的。既然你是绝对的神，说是真的，我就这么信了。当人们这般相信了，他们就成了信仰之名，最珍贵的礼物就成了他们的了。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信仰。让我们假设骗子仿造了一个钻石戒指，有人因陶醉灿烂的色泽而买下来，相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戒指。这个人会完全相信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事实上他却受骗了。倘若人们相信了假证人声称戒指用钻石制造，而其实并非如此，这个仿造的钻石戒指对于这些人就如同真正的戒指一般，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了戒指是用钻石制造的。 但他们自有的当然只是仿造品。同样，许多人有这种假的信仰，即使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但这个信仰是虚假的，没有基础的和神秘的，因为它不是神的话语。神说，除了我不可有其他的神。神的话本身就是神，他的话告诉我们，除非重生于水和圣灵，我们不能看见神的国度。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神晓谕我们说，若不首先经过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编织的会幕院子大门，我们不能进入会幕的院子。为事先用洗盘洗手洗脚的人不能进入会幕。只有他的话就是真理，除此之外都是假的。只有相信真理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信仰其余任何东西都是骗子。无论人们的信仰多么强烈，不是神的话，最终就不是神的话。当耶稣晓谕你们，他已经借着洗礼和十字架的血赦免了你们的罪孽，你们应做的一切就是相信，因为这么做的就是神，所以信仰他的话就是真实的。如果神没有这么做，那便是他的过错，你的信仰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神确实已经这么做了，而你不相信，因而没有得救，那么这明显就是你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的东西。我们必须相信神通过教堂对我们所说的话。你相信吗？神通过教堂晓谕我们什么话呢？那就是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降临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教堂传播神的话，耶稣通过接受洗礼，将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耶稣本身就是神，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审判。相信这个真理，即耶稣以这般拯救了我们，就是神向我们保证的真钻石信仰。我们先了解会幕体现出来神的意志和宗教含义，然后宣扬它，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追求了却不能了解他们，只能了解会幕外形的肤浅知识，希伯来书原始的话语，或者历史背景知识，我们不会得到任何的益处，只得以头痛告终。相信耶稣的洗礼，耶稣接受的洗礼清洗了我内心所有的罪孽、污秽、黑暗。洗礼有洗净、传递、埋葬、传达和覆盖的意思。因为耶稣接受了洗礼，借以斩架了我们所有的罪孽。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将全部被处死，抛入地狱中。你要用铜做洗濯盘和盘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坛的中间，在盘里盛水，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出埃及记第30章18节、21节。不相信的人应该受到诅咒，不相信的人将被抛入地狱。如果你不相信，那么耶和华的诅咒就会降临到你的身上，你将被抛入地狱永恒之火中。因此，他们应洗手洗脚，免得他们死亡。神就是这般对大祭司说的，又说这是永恒的定例，他和他的后裔历代都应遵循。任何相信耶稣为他救世主的人都必须相信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信仰属于那些勇敢接受他的人。你若相信并在内心接受了，拯救就属于你的了。 只有在我们相信他时，真理才有益于我们。我们必须相信神晓谕我们的一切，这对一颗信仰的心是没有障碍的。神晓谕我们说，在祭司来到他面前时，必须先在青铜洗盘里洗手洗脚。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用洗盘的水洗手洗脚。务必要在内心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并清洗干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才能避免死亡，使天国成为你的礼物。若有机会给你，无论你在神的面前如何争辩和坚持，你都必将受到审判。我希望并请求你们当中，没有人会因不相信这个真理而面对死亡。如果你不能相信借耶稣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赦免了你们的罪孽的拯救真理，那么你就将受到极大的损害。你相信吗？我们必须将借洗盘拯救了我们罪孽和审判的感激之情奉献给神。会幕的其余部分将在这本书的后续部分继续讨论。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提供的信息，你们大家都有权成为神的子民。